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福音呼召我们，你用福音改变我们，你用福音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来认识你。今天我们能聚集在这里思想这些问题，是因为你将你福音的真道、你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并且让我们可以知晓你的圣灵。也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道，你的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明白你的真道。你的圣灵也将我们塑造成你喜悦的样式。我们求你祝福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重新的回顾这福音的真理，让我们来明白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教会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我们可以行在你的道路当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开始第一课。这一课我主要是要让大家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所说的就是我们相信些什么，一个基督徒相信些什么，或者说作为这个教会特定的在上海这个地方特定人群组成的教会，我们相信些什么，我们的信仰被哪些的经典哪些的文件来定义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用哪些的文件来描绘、来展示我们的信仰，以此可以跟别人、跟其他的这个教会有一些的清楚的沟通。我希望你手上有一个材料是关于教会信仰告白，如果没有，我之后会再给你一份纸质版的，这个是你可以保留的。这是我们17年年底修订通过的一个信仰告白。让我为大家这个逐一来读一下这些信仰告白，略作解释。如果你中间有问题的话，你就这个举手，或者你打开你的音频提出来，好吗？第一条谈到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新旧约66卷均出于神的默示，是完备且无误的真理，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和准则。这里的新旧约66卷就是你看的，基本上你用的圣经的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为什么要强调这66卷？像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他会把66卷的书名逐一列下来。因为你要知道天主教的施膏圣经是有次经和伪经的。次经和伪经我们都不认为它是神无误真理启示的一部分，我们只认为现今我们大多数人看的你手上的这本圣经的66卷书，它的原文是神无误的默示。我们特别强调圣经是完备而无误的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这不代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的纰漏和错误，我们说的是神启示的原本的那个圣经，当然现在没有人有所有原文的东西，但这不代表我们今天得到的圣经原文就是不可靠的。相反，我们如果从抄本的历史，从这个文本批判的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圣经的可靠性超过世界上所有古代的文本。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的教会，我们以圣经为神无误的启示，我们如何来确定我们的信仰，通过神所启示的这些圣经。我们如何知道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通过神所启示的66卷的圣经。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和准则。当教会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瘟疫当中不能聚集了，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持守我们基督徒教会的生活，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作为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来继续敬拜神。瘟疫已经到一个阶段了，那我们作为教会如何来聚集，可不可以继续有线上的聚会圣餐可不可以在线上举行，所有这些争议性的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说，它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和准则。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基督徒对于婚姻怎么看？基督徒对于政治的问题怎么看？这些我们 都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教导了什么，有什么是圣经教导的，有什么是圣经没有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持守的，圣经没有教导的是我们不清楚的，这是可以有，可能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说基督教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特别是回到圣经的原文。我们说这是确定基督教是什么最根本的权威和准则。教会一旦有任何的争论，圣灵引导我们回到圣经来了解这些争论最终要走向。为什么教会有时候必须持守一些困难的立场？比如说我们待会会看到教会必须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这是圣经说的，除了基督以外教会没有别的元首啊，不是某个传道人，不是某个明星，甚至不是某个国家领导，基督唯一的元首就是教会，这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是关于圣经是神啊所启示的无误的真理，这是我们的立场，对于圣经的立场。除了圣经，我们还能从哪些历史文件去看这个教会的正统的信条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从历史而来的，就是第二条所说的信经。教会在大公教会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信经，但是我们认为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对于信仰的确认是今天普世的教会所共同认可的。这四个信经是教会历史上的教会对圣经真理、对基督教信仰准确而简洁的阐述。如果你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在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曾经我们经常用使徒信经然后呢，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都宣读过现在我们在看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信仰文件，但我们并未把它放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因为普世教会通常都认同这四大信经对基督教信仰，特别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它的一个的阐述，这个会是一个判断一个信仰是不是属于正统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今天你发现在这个中国在上海流行的异端，基本上它是在基督论出了问题，而回应这些异端你可以从这四大信经去回应，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耶稣是神，又比如像新天地、全能神、东方闪电这种很明显的这些的异端，他们认为有一个现实的人是再来的基督这些都是这些历史的信条可以清晰的去辨驳。所以我们称它为异端，是既有圣经的根据，但一个更直接的根据是根据这些历史当中的信条。历史上的基督徒已经经过大量的争论，为我们界定了这些的异端。今天所出现的异端没有什么是新的异端，基本是教会早期教会公元300年之前都出现过的异端，然后在今天用不同的形式去展现。所以你要怎么样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是圣经，它是无误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圣经是神原文的末世的圣经，今天翻译的圣经绝大可以说 99% 都是可靠的，但是你通过不同的译本可以更好的了解真理。然后呢，第二个重要的有用的信条是历史的文件，就是这四个信经。今天你上网搜索你都可以搜索到这四个信经这个各种的翻译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那谈了圣经和信经，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对三一神的认性。第三条，我们谈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神，但有三个位格，同尊同荣平等互爱的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他是超越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掌管宇宙的主宰，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三位一体你在圣经当中看不到这个词，但是三位一体很好的总结了神的属性。神是独一的，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关于三位一体，我们只能说的就是这么多。圣经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独有一位神。圣经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所以三位一体总结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了。但你说，哎，三一的神怎么样成为三一的神？三个位格怎么样可以不打破他的独一性？有很多的神学家试图做出解释，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人敢说他把三位一体说清了。如果有人告诉你三位一体在他那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情，那他大概率是非常的错误和很危险的。圣经对三位一体就是说了这么多，而我们把圣经所说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阐释出来。你会注意到在主日崇拜，我经常会安排唱三一颂。因为我们要突出这个真理，突出我们的敬拜是向着这位独一又有三个位格的神，三而一，一而三的神，他就是我们敬拜的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请注意，你所信仰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神，我们只相信有独一的神是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他的宣称是绝对的，这是一个不可以让步，没有可以宽容的，可以磋商的一个内容。谈了神的三位一体之后，那我们就要进入圣子基督这一位格。基督的位格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救恩是谁做成的呢？是基督自己。福音可以怎么样表述？福音可以说就是圣父对我们的拯救。他怎么拯救我们？透过基督，透过基督他的十字架并他的复活。所以我们的基督，我们被称为基督教，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最高潮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并他三日后复活。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基督论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我们来简要的谈一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神人二性合于一个位格，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做神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为信徒代求，将来必从荣耀与全能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建立完全公义和平的国度。你会看到我们这里其实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使徒信经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他是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要表明他是完全的人。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人，他就不能在十字架上完全的代替我们罪人受死，对不对？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他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亲爱弟兄姐妹们，如果基督不是神，他在十字架上死虽然很值得称赞，可是他真的能拯救我们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话，他可以很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可是他没有资格代替所有的罪人承受罪的代价。他必须是神，他的拯救才是有功效的。对，基督既是神又是人，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不是半人半神，不是半人半神。然后我们继续讲到基督升天之后，他的救赎的工作继续延续在我们中间，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如果你今天参加主日的话，你会记得我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10节到12节。我讲到这位弥赛亚，他为罪人代求，是不是？所以今天他继续的为罪人代求，使我们行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代求延续到什么时候？延续到他再来的时候。 他再来从荣耀和全能中降临，他就带来他的新天新地，神的国完完全全的降临。而那时候我们要站在他身后，和他一起审判全地的人，使人要复活，接受神他的审判。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完全和平公义的国度，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所有罪的痛苦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所做成的救赎是完全的，是过去现在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与之相关的就是圣灵。很多人对圣灵作为三一神的第三位格，对圣灵的工作充满了疑惑，甚至产生了很多的混乱。但我们发现圣灵的工作跟基督救恩的工作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来继续看第五条，圣灵。我们相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永远与圣父圣子同有神的全部属性。圣灵是神，那圣灵的使命是什么？圣灵的使命，请注意，有人这样比喻，圣灵就好像一出舞台剧的幕后工作者。你看过舞台剧吗？你在舞台剧上看到都是主角，对不对？你看过哪个幕后工作者在这个舞台剧进行到高峰的时候突然跳上台吗？没有的，他幕后工作者，他用一切的身影是这个的效果，是为了让观众全神贯注在舞台上的主角，对不对？他绝对不会希望别人看到，哦，他在发出一个声音，他在打灯光，他不希望。但是他却希望借着他的工作，全部的人都专注于舞台上那位主角。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让信徒聚焦于耶稣基督，因为圣灵的使命是荣耀耶稣基督，他要高举耶稣基督，叫人看见他知罪悔改，获得重生。圣灵居住和运行在所有重生的基督徒心中。今天你为什么读的打开圣经能明白圣经？为什么唱诗能得触动？为什么你能看见自己的罪并向基督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把我们引向基督。圣灵还做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今天你是作为教会聚集，为什么你要受洗加入教会？为什么你要加入一个教会？因为圣灵把所有信靠基督的人建造成为一个身体，圣灵是带来合一的工作，他把信徒连为一体，成为教会。所以你之所以要加入教会，是因为这证明了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的同住？你怎么知道圣灵在引导你？接着你加入教会，成为教会当中的一员。借着你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借着你受监督，借着你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成长，你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是要把你建造成为一整座殿，一整个身体。所以在我们看来，其实没有基督徒独行侠这个概念，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建造联合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希望这成为你对圣灵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理解，以免你被灵恩派的一些的做法混淆了你的焦点。圣灵诚然赐给你丰富的恩赐，以后我们会有机会谈，但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荣耀耶稣基督，并且建造你与基督联合，建造你和其他信徒与基督联合，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对圣灵一个简要的认性。那让我们再总结一下救恩，人和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就涉及到人和救恩的问题。我们相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是正直和完美的。人是出于神的创造，因此人必须向神负责。可是人向神负责了吗？没有。所以我们继续说，因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众人都一同全然败坏，与神隔绝，受罪与死的辖制，罪人无力自救。如果你还记得前面两个月的主日崇拜的话，在 威斯敏特特信条整个第六章谈到人的犯罪、原罪以及在罪中的无力啊，所以你可以在过去两个月左右的主日崇拜当中，每周都看到我们对罪的这个部分的一个韧性啊，这也是这部分的总结。可是你看，罪人在罪中全然败坏，他还有盼望吗？罪人要受神的审判，他还有盼望吗？有，不过这个盼望不是在他自己，因为他无力自救。公义而慈爱的神，创造人类的神，并没有罢手，他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他的十字架和复活是如此的攸关。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救恩？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说，唯独因信耶稣基督可蒙称义，与神和好。所以你怎么样得着基督？你信靠他，你信靠他。请注意，你不是靠着一个受洗的仪式得称义，你不是参加聚会得称义，你不是明白圣经而得称义，你不是做好事而得称义。当然，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称义的，你会不会读圣经？会不会敬拜神？会不会按照神的真理生活？显然会的。但是不要把在基督里的生活当作你可以得救的那个功德。我们信，唯独因信耶稣基督蒙称义。原本与神破裂的关系，因基督就和好。所以罪人得救，注意这个唯独，唯独因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主权的恩典，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关于这一点，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特别的探讨宗教改革时期的作品，不管是神学还是历史因为宗教改革提出的五个的唯独，正是我们这一个信条所在回应的一个真理。那接着我们就要谈到教会了。三一的神，你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是不是？救恩不是由圣父，也不是只由圣子，也不是只由圣灵做成的，请注意，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做成。但他们，你发现他们既有一致的目标，但是他们似乎负责不同的事情。有没有发现他们拯救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拯救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呼召我们成为教会，成为他的国，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聚会如果你有听到我最近在讲的这个教会论的主日学我就特别从三一神的角度谈论教会。其实教会之所以教会，是因为它跟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你才能明白加入教会代表着什么。加入教会是你跟神实质关系的一种体现，是你相信神、爱神关系的一种体现，而借着加入教会，你将这样的关系透过教会的生活彰显出来。所以加入教会是一种关系的体现，你是有这个关系，所以你加入教会。但与此同时，你有这个关系，所以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你爱神、你信神。所以这就是教会，我们这样说，我们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是父神在基督里拣选，有圣灵为印记的，与三一神有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圣徒组成的。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强调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因为今天在历史当中你也看到很多人想做教会的元首，比如教皇，比如皇帝、执政者、某个野心勃勃的人。但是地方教会也好，我们说大公教会也好，他五度一的元首就是基督。如此蒙召的圣徒，按照基督的命令组成地方教会。所以为什么成为一个教会？信靠基督的人成为一个教会，宣讲并聆听真道，施行圣礼，执行管理和惩戒在主日学我谈到宣讲并聆听真道，施行圣礼，执行管理和惩戒，这是 教会的三个标志，真教会的三个标志，你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教会，就是从这三个标志。所以简而言之，你如果去一个教会不讲圣经，那它就不是教会，你就不应该称它为教会。所以教会是宣讲并聆听真道的地方，施行圣礼的地方，是为什么我们要施行洗礼和圣餐，执行管理和惩戒。管理和惩戒的意思是什么？是指我们帮助彼此活在福音里面。你需要被帮助，教会中其他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对地方教会这样的看重，无论何时何处，信徒只要有机会就有责任加入并委身一个地方教会。这是为什么你今天要受洗加入教会，当你信了之后你就要加入一个地方教会。如果以后你搬到不同的地方，离开这个教会，你有义务要在当地找到一个教会加入。信徒借着基督的灵合一相通，互为肢体，在基督里彼此相顾，不断成长，荣耀而见证基督。这部分我们
那个不要背了，小东西不要背了。
如果你没有要说话的话，你就先关一下你的音频。那还有最后的两条，末后的审判。我们作为教会不是只活在现世。保罗说，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世有指望，那就比不信的人更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只做一个现世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存在主义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有永恒盼望的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末后必要再来，但这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太多的异端告诉你末日已经来了，再来的基督就在这里，不要相信他。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只有父知道。信徒要长存这荣耀的盼望，预备自己警醒等候。我们也相信信徒死后灵魂离开身体，与基督同在，得享福乐。基督再来之时身体复活，永远与主同在，不信的人将受永远的刑罚。我们相信有永恒的赏赐，也有永恒的审判。所以信基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最后，家庭教会的传统，这个是跟我们的处境息息相关。我们本着圣经的原则，传承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在任何历史处境中都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所以家庭教会不会成为三自教会。从教会历史上讲，我必须告诉大家本着我们对圣经的任性，家庭教会其实不认为三自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它是一种组织形式是政府监管下的一种机构，但是呢它不是按着基督的名来聚会的。我们并不认为三自教会是教会，当然这不代表三自教会当中没有真正的信徒，我们只是说按着他所宣告的这些规范，如果你去看三自教会的章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它不是一个教会。那我们只是按着他所定义的来认识它，这不代表我们不认为所有在三自教会的人都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基本上这是我要简要的谈的。所以这个的信仰告白你需要保留你加入教会意味着你要认同这个信仰告白，意味着你要认同这是对基督教信仰准确的宣告，你要认同这宣告这个宣告基本内容是对福音真理的一个宣告。如果当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同这个信仰告白了，那时候你已经在教会了，受洗加入教会了，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同这个信仰告白了，你就有义务主动的跟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提出说我已经不认同了。这个时候因为你不认同这个信仰告白，就要退出教会所以这个是信仰告白的它的目的，它是对我们信仰的宣告，很清楚的写出来。这是你相信的吗？你相信他，所以你才加入教会，对不对？你不相信他，你就应该，这是你的责任， 你应该提出说我不相信，那你可以继续了解，你可以继续探索，没有问题，我教会还是欢迎慕道友来继续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那我们就不能加入教会。好，这是关于信仰告白，我只讲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还是请大家注意你把那个你的麦克风关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在网上的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要问问题的话可以打开麦克风。现场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第一课就到这里，我们先休息5分钟。